大家好，我是吴天宇，天宇同学。然后呢，来自人大附 ICC。我在今年瑞迪的帮助下，成功的在一比二收获了华人的圣路易斯前20，我感觉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申请的心路历程来说吧，就是我今年的申请状态是比较，心态是比较起起伏伏的。首先，因为我异地的时候，异地之前，我一直是类似 DIY 我的申请，所以呢，我有点看不透这个申请到底是该怎么的一个流程。于是呢，我异地一好像是选错了学校吧，没选好，我选了杜克大学，然后我异地一被萃拒了，然后我心态就崩了，我就觉得好像前20我哪个都申不上了，我没有人要了。但是索性，在异地之后呢，异地一失败之后，我及时的调整一下状态，并且呢，找到了瑞迪教育，然后在瑞迪教育的帮助下，我就逐渐的对于前20的申请有了自己的一些见解和看法，然后呢，我在异地二就成功了。我觉得申请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一种抗压能力和一种心态的逐渐就是变得很乐观，一种类似顺其自然的感觉。因为有些事情并不是你能把控的，对于美国招生官来说，他有可能考虑的事情是你所想不到的，也是你不能控制的。所以说，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坚持就是你认真的在老师的指导下写好你的活动列表啊，然后呢文书啊什么的，接下来就听天命就行了。成事在自己，成事在天，但是呢，你可以努力。我觉得申请中最重要的因素主要有两条，第一个是和老师以及父母之间的配合吧，很重要。因为首先申请它是一个双方向多程度的一种交流，你需要和顾问老师很好的配合，你也需要和老师很好的配合，因为他们要给你写推荐信，然后怎么与他们有效的交流。怎么认真的剖析，怎么让自己的推荐信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怎么能让你的申请材料相对于其他人脱颖而出，这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配合是很重要的，只有配合好了，这些东西才能够真正的怎么说呢，把合力化为一。至于其他最重要的因素，我觉得就是找一个专业的顾问很重要。比如说瑞迪的晴天老师在申请的时候就帮了我很多东西，比如说他帮我剖析活动列表，一层一层的深挖，让活动列表看起来内容比较详尽，而且呢很有深度。至于文书来说呢，也是我也在瑞迪这块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文书老师，他能够让我的文书不仅点题，而且呢，这个故事的编排也特别的好，所以说呢，这些也是能让我，也是我申请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我知道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标化考试重要吗？我觉得吧，可能重要性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或者说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美国人他们真的不是那么在意分数。再说了，这也只是申请中的很小一块罢了，所以说呢，我觉得一个理想的分数就是1500左右，110左右就行了，甚至有些时候1480、108都够了，只要在1500、110，你这个范围，你就已经是申请中比较 competitive 的一类了。我的课外活动主打的其实是，准确的说是科研，还有呢环境保护这类的东西，一种类似社会正义。然后我的科研呢是和瑞迪教育一块做的，去哈佛进行脑科学研究，这是有关统计算法的。因为我在沃士优即将学的是我比较想学的是统计，所以说我要搞和我专业相关的科研，这是和瑞迪一块搞的。还有第二个就是我的爱好吧，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活动，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主打，就是我特别爱护鸟，然后呢打击盗猎，打击那些把盗猎来的鸟到餐馆里卖野味儿，以及呢和志愿者一起打击那些 就是让大家不要遛鸟，这就是我的主要活动。当然我还有其他的活动。首先我特别想感谢我在申请中获得的来自老师这方面的帮助。首先我的班主任老师他给我写推荐信，这一点他给我写的比较好，这一点我特别感谢他。还有就是我一开始推荐信用的是两个理科老师，但是后来呢，晴天老师，瑞迪的顾问晴天老师就看着觉得我有问题，就让我必须不能纯俩都是纯理，让我必须得换一个文科老师，然后就紧急的换了。在换的过程中呢，我英语老师虽然已经摔断腿了，但他也坚持的给我写完了这个推荐信，而且当时还是圣诞节，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的英语老师，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他在腿都摔断的情况下还在给我写，这让我非常感动。然后还有第二层帮助吧，就是我父母给我的帮助，他们一直在申请季的时候特别的支持我，让我帮助我心态比较正常的度过整个申请季，而不是压力过大，这样我真的是对我申请帮助特别大。第三层我在申请中获得的帮助当然就是找一个专业的顾问老师，瑞迪的老师我觉得他们的方向是非常对的，非常适合申请美国前20，他们的活动啊，他们的文书啊都是非常很有针对性的，也能够帮助你在相同的能力下和别人都相同的能力相同的标化分数下，他们能够帮助你脱颖而出，能够让你看起来特别的比其他人都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到最后能够在这么难也这么竞争力这么强的斡旋优申请池中我能够站出来。我觉得我想要和学弟学妹说的话就是，申请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当然更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申请前20就是在千军万马中厮杀，真的是你真的会感觉就是有数以千计的申请者都会申请这个学校，而这个学校呢要的人又特别的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首先我们要完成好自己的部分，保证自己足够尽力了，这样的话无论结果如何都感觉无愧于自己。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申请其实是一个多维度的事情，没有一项是决定性的，但是加在一起足以决定你的未来，你的标化，你的文书，你的活动列表，你的推荐信等等等等等等因素，每一个都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每一个都要做到足够好，因为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总分上脱颖而出，击败其他的人。最后我还想跟学弟学妹说的话就是，我相信大家都特别的关注留学申请，也都特别喜欢在网上琢磨，然后在网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谣言，什么谣言啊，什么不可信的话呀，比如什么你要想申到前20你必须得学文，像我就学统计我也进了，什么什么那个什么身上卧室又要不拉不拉不拉，身上这个学校要不拉不拉不拉，否则的话就申不进。我想说就是这些谣言在某些程度上是真的，可能会确实给你加分，但绝对不是决定性的，所以大家要看待这些话的时候一定要辩证性，要有自己的判断力。我相信很多家长也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在申卧室优的时候我也很担忧，因为我并没有上他的下校，所以说他的下校没有那么重要，就像标化考试一样也没有那么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你就算不上下校你也依然能够申到卧室优。当然了，如果你真的喜欢卧室优，你真想提前感受一下卧室优的校园风格的话，那么提前上一下他的下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华大的官网上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你申请卧室优的时候，他会收到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写哪些学生会上过他们的下校，他们会有记录，可能会有帮助，但他们并没有直说这个帮助在哪方面，我估计也就是一个很小的提升。如果你真的获得了教师推荐信的话，你在那里真的表现很不错的话，可能会有帮助，但是真的不是决定性的。我觉得吧，圣路易斯可能最看重一个学生的热情和持之以恒， 正如他的录取信说的，就是他认为我是一个很 passionate 和一个很 persistent 的人，所以我认为做活动的时候，大家要保持一种持之以恒，也能展现出一个热情，通过描述展现，这是比较重要。然后第二个呢，我认为我是又比较看重一个人的科研深度吧，就是他并不喜欢一些干科研干得很浅的人，至少他要从描述中看出来你是实干了。从兴趣来说，我觉得沃叔还是比较鼓励你去追寻你的兴趣，去做你想要做的活动，你想探索啥探索啥。大学申请并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沃叔也说了，你不要就是认为我想要什么你就给我做什么。所以说，大家就要凭自己的爱好，是任意探索，探索自己心之所向的活动就行了。说实在的，我的选校策略一开始存在问题的。比如我异地的时候，我申了一所并不适合自己的那个杜克大学，果然我被萃去。一开始我就唉，我就特别心痛啊，就感觉不太行。可后来我心想，大学拒我，他也正如他的录取信上所说，拒你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我们的价值观什么的不是特别的符合。所以我觉得找到一所适合自己的学校很重要。所以说呢，申请选校策略吧，我觉得说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哪个学校适合我，哪个学校究竟就不适合我，哪个学校看重什么品质，哪个学校没看重什么品质。大家在选校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多碰一碰，多选一选，最终肯定能找到一所适合自己的学校。我觉得美国大学录取是同校竞争，至少网上是这么说的。我查过 Google，我查过很多外网，他们说美国学校录取确实是同学校的，他会对比，他会认真的看，认真的审阅。所以说呢，我觉得至少你的申请材料得在你同校首先得脱颖而出，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呢，我觉得如果不是同校竞争的话，同地区竞争也是可能的。甚至同华北竞争、同中国竞争都是有可能的。但你要说你和其他区，什么美国区啊、美国学生啊、美高的学生啊，我觉得你不会和他们竞争，这个倒不太可能。我被录了之后呢，我发现录了之后的生活并没有录之前，就是录之前我就觉得挺煎熬的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录之后也挺煎熬的。首先我需要。怎么说呢？这个暑假我肯定要选好课、选好宿舍呀，什么都准备好。然后呢，同时呢，我也得在英语能力上进一步提升，因为进去要上很多大学课。然后在我的专业知识上呢，我还要继续学习，在广度上我也要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因为沃修的课选的还是非常广的，而且他要求的学分也是非常多的，才能毕业。所以说呢。我觉得暑假我的计划就是提升自己。
各位家长哈，那个就是 W 同学呢，他已经把他简单的把他升学的这个过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哈，就申请这个过程。那我这边呢有几点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他是找我们是比较晚的，但是呢他跟我们做了这个以前呢就是在这个找我们之前在高二的时候是跟我们做了，做了这个科研的项目，并且呢也论文得到发表，并且呢他还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夏天的暑假的文书训练营，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吴同学呢还是有些了解的。那正是因为这个呢，在他异地一失败之后呢，我们他妈妈就紧急找了我们，然后我们分析了一下他当时的情况，我们认为其实他自己的背景条件是非常的好的，但是呢，因为在前面的申请过程中呢，他的这个策略呢，不是特别的合适，因为我们讲每一个学生申请他有他自己的策略，因为当时呢，这个小 W 同学呢，他在网上查了很多东西，那么查的这些东西呢，这个首先他的正确性 得不到判断，不知道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另外呢，这个即便就是这些信息是准确的，但是呢，这些信息用在他身上也未必合适。那当时小 W 同学呢，他也得到了一些其他资源的帮助，但是这些帮助呢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对于他自己的这种背景情况呢有非常针对性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他可能得到的一些帮助也都是一些比较笼统的或者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种就是这种方式，那么对于他升学呢反倒起了不利的作用。因为呢就是我们讲，就是每一个学生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案。那么你拿任何其他的人的方案，或者说任何借鉴其他以前的经验的这些方案，如果你完全是用这种思路去做的话呢，那可能你不一定能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他这个在12月中旬 ED1 这个失败以后呢，转到了我们。因为我们对他前面还是对这个同学还是有些了解的，所以我们非常迅速的去分析了一下他的背景情况。但是其实我们以前也不是很了解哈，因为他跟我们做过科研，那么他呢给我们做过文书班，我们认识他，但是他的背景我们不是很细致的了解。那通过这个几天的细致的了解以后呢，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案。那包括呢这个选的这个学校呢也是这个他自己选了这个学校，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认为是非常合适的。那后来呢我们就非常集中火力去分析这个学校，那么把这个学校和这个同学这位同学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做了一个有机的结合。那么其实呢这个同学其实他的背景是非常的强的。如果要是 ED1 做好的话，可能还能上到一个更好一些的学校。但是在 ED2 的时候呢能上到这个华大圣路易斯，我们这个已经非常满意了。因为华大圣路易斯呢今年在人大附中招生的人数非常的少，在 ED1 呢招了一位同学是学艺术的，那我们和大家分享过哈，就是学艺术的学生我们是要单独看的，这个他的背景是比较特殊的，他是另外一条线思路去考虑的。那么ED2 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呢人大附中整个学校呢可能 ED2 呢也就录了两个同学，一个同学呢是从 ICC 来的，另外一个同学呢是普高的。所以说其实这个华大圣路易斯今年在人大附中录取的人数并不是很多。那么后面 RD 呢我们预测呢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学生。那么 ICC 就人大附中去年呢应该是录的比较多的这个学校，所以呢今年这个 W 同学能够在 ED2 取得这个华大圣路易斯，其实我这个家长也非常的满意。那么从这个 case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如果你申请策略不正确，那么你可能会遭到一个比较大的失败，就是你调档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另外呢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规划哈，因为那个就是 W 同学呢他自己也做了一些规划他也做了科研项目，这些都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在规划上面也有自己的欠缺的地方。那如果要是他再早一点，比如说他从高一年级开始就跟着我们做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全面的这样的规划，按照我们这个专业的指导去做的话呢，他可能会这个节省更多的时间，那么他最后拿到的背景呢会和条件会更上一层楼，那这样的话呢就会直接影响到他最后的申请结果。所以我们在这个 case 中，第一呢就是你要早规划，那早规划的话你必须要规划的是正确的，第一是正确的，第二是全面的啊，当然是根据这个学生自己的情况。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你在申请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正确和适合的这个申请策略。那这个申请策略的话呢包括两点，第一你的选项，第二你如何去把你现在的背景和条件非常完美的呈现出来。那这个还是非常需要功力的，每一个这个顾问和每一个不同的机构哈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解决方案。那么瑞帝教育呢就根据这个 W 同学他自身的这个特点，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方案。那么在这个申请这个 ED2 之前呢，我们其实我自己在心里觉得其实他是非常有希望被这个华大这个圣路易斯录取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今年录取的这些 ED1 和 ED2 成功的学生，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的估计大概有70%-80%都是中了的。所以说其实呢，每本申请并不是无据可循。我们最大的收获呢，是觉得第一，学生要努力的提高自己，尤其你在低年级的时候，你不要想太多，你要努力的去提高自己，按照我们规划的这些活动，规划的这些方案一定要切实的落实。那么第二呢，在申请的过程中，在申请策略上那一定要听非常专业的人的指导。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呢，你可能前面所做的这些活动呢，你没有一个完美的一个最好角度的呈现，那么这一点的话，你可能那前面的活动呢，你可能就会相对来说你的这个成功率和你的这个最后的结果呢，就会要差不少。那好了，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家长和同学听我们这个分享。那么我们后续呢还会有一些我们这个ED成功的同学的分享。另外呢，我们每周二和周四呢在群里会有关于美国 Top 50大学和 Top 30文理学院的官方录取数据的详细分析。那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也会告诉大家这些数据是代表什么，它表明了什么。那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呢，我们会给大家有更多的信息给到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讲座中来，有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及时提。那么我们每周三呢会有一个在群内有一个这个问题的解答，那您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群提问接龙提问这样的方式提给我们，我们都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案。那最后呢，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明天呢可以有继续的这个数据录取官方录取数据详写。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